过了十几天，丧尸便要辞行。高昌王道：“已叫国统师请问法师意见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丧尸道：“蒙大王留住，实在十分感激，但与贫僧昔来本意不合，所以不能遵命，还请原谅。”高昌王并不气妥，继续劝说：“弟子曾与先王同游贵国，从隋地经历东西两京，见过多少高僧，亦未亲慕，但一闻法师之名，即身心欢喜，乃至手舞足蹈，故留法师止于此，盼能受弟子供养终身，并全国百姓皆皈依法师，并望法师在此讲授。僧徒虽少，也有数千，都是他们做法师的听众，还请法师察纳微意，勿再以西游为念。”玄奘法师听完谢道：“大王的盛情厚谊，贫僧愧不敢当，只是这次西行并不是为了供养，乃是因为我国经教缺乏，教义不详，疑惑争议很多，所以才有西行求经之举。就如同善财童子悲求真理，四处参访一般，理应日日坚持才对，又怎能半途而废？还愿大王察纳我的心志，收回王命。”可是高昌王仍不死心，说道：“弟子仰慕法师，无论如何一定要留法师供养，从山可转，此志难移，请相信弟子是一片愚尘，不要以我不识。”玄奘法师说道：“大王一番身心厚谊，贫僧早已知道，但是玄奘西来目的在于求法，现在法还未得，岂可中途而废？希望大王原谅。况且大王积德修福，未为人主，不但苍生仰视，而且佛教一平，理当助扬善举，岂宜加以阻碍？”高昌王道：“并不是弟子敢阻碍法师，只因敝国没有导师，所以才要拘留法师以引导众生啊。”高昌王再三苦留，藏师只是不肯。高昌王最后作色大声说道：“弟子一切已经安排好了，法师岂能说去就去？我一定要相留，不然就送法师回国，请法师自己再好好考虑一下，还是相顺为妙。”藏师回道：“玄奘西来只为求法，如果在贵国受到阻碍，也只能留下我的尸骨，我的心是留不住的。”说到这里，声音颤动起来，表现的意志十分坚决。高昌王还是不听，令人更增加供养。每天进斋的时候，高昌王亲自捧盆，殷勤劝师。玄奘法师因被阻留，决定宣誓绝食，以感动高昌王。于是他终日端坐，滴水不进，这样一连三天。到了第四天，高昌王见藏师气息渐微，生命垂危，心中深感愧惧，只好屈服，向藏师稽首谢罪道：“弟子愿意放法师西行，请早一点进斋吧。”藏师恐王有藏，他要他指日为誓。高昌王说道：“如要宣誓，就请法师共至佛前，更进一步共结法缘如何？”玄奘法师同意了， 于是二人共入道场礼佛，并请出王母、张太妃来做见证。在佛前，高昌王满心欢喜地立下誓言：一，愿与法师结为兄弟；二，将来法师取经回国时，需留在高昌三年接受供养；如果将来成佛，愿自己能向波斯诺王及频婆娑罗王做法师的檀越护法；三，请法师继续留在高昌一个月，这期间一方面宣讲《人王般若经》，同时也为法师准备路上用的行装。玄奘法师一一答应后，方才进食。太妃也非常欢喜，发愿生生世世都要做法师的眷属，跟随法师。隔了一天，高昌王大开道场，在空旷的地方支起一顶大帐，可坐300多人，恭请藏师讲经。自王太妃以下，国王和将相大臣都亲自前来听讲。每一次开讲以前，高昌王都亲捧香炉，自来迎接引路。藏师将生法座时，高昌王又俯身跪下，以背作灯，请法师涉足而上，天天如此。法会圆满结束后，高昌王为藏师剃度了4个沙弥，叫他们一路同行，作为随伴，同时制备法服30套，因为西方寒冷，又造面具、手套、靴袜等，并送黄金100两、银钱3万、绫罗绢缎等500匹，足够法师路上来回20年之用。另给马30匹，挑夫25人，并遣殿中侍御史欢信护送藏师到突厥叶赴可汗王庭，又写信24封给屈支等24国，每一封信都附大绫1匹作为信物。此外，更拿绫绢500匹、国卫2车献给叶护可汗，并附国书道：玄奘法师是吾弟，今欲往婆罗门国求法，路过西方各国，愿可汗怜师如怜奴，仍请赐与西诸国乌洛马递送出境。藏师见高昌王如此殷勤，而且赠送甚厚，考虑又十分周到，心中感激，十分过意不去，写信道谢。藏文：江海峡深，寄之者必贫舟楫，群生智惑，导之者十甲圣元，是以如来运一子之大悲，生子秽土，经三明之慧日，狼此幽昏，慈云应有顶之天，法语润3000之界，令安立安以气，舍应归真，一教东流600余寺，腾慧整辉于无落，趁时终美于秦凉，不坠玄风，闲匡盛业，但远人来意，音讯不同，气盛石摇，异类差喘，遂使双林一位之旨分成当县2常，大乘不二之宗即为南北2道，纷纭争论，凡数100年，率土怀疑，莫有降绝。 玄奘素因有庆，早遇资门，复及从师年将二级。明贤圣友备悉资讯，大小成宗略得披览，未尝不执卷踌躇，捧金插翅。望己圆而翘足，想究灵而载怀。愿一拜临，起身速获。然知寸管不可窥天，小银难为浊海，但不能弃此微城，是以树桩取路，今途荏苒，遂告衣舞。夫为大王，秉天地之纯和，资二仪之枢气，垂衣作王，子育苍生，东抵大国之风，西服百荣之俗，楼兰月室之地，车师廊望之乡，并备深人，居瞻厚德，加以亲贤爱士，好善留辞，忧今远来，举令引接，继而制止，卧会于身，赐于话语，阐扬法义。又蒙降节地纪之缘，端讲有余之念，并遗书西域二十余番，叙事殷勤，令帝见颂。又敏西游穷读，学路凄寒，原下明智，度沙弥四人，以为事办，法服锦庙，求坛薛望，五十余事，即灵捐金银钱等，另充二十年往还之资。夫对金残不知起处，觉交河之水底则非多，居葱岭之山方恩其重，选度临溪之险不复为忧，天梯道树之乡瞻礼非晚，倘蒙允遂，则谁之利也，王之恩也。然后展业重视，临秉正法，归还翻译，广布未闻，减邪见之酬领，绝异端之穿凿，不像话之遗缺，定玄门之指南，数此微功，用达殊泽，又前途既远，不获九庭，明日此尾，欲增七段，不任名贺，仅取谢文。高昌王含泪读完书信，说道：法师既与弟子结为兄弟，则国家所有给予法师共之，何必道谢？藏师出发的那一天，高昌王与诸僧及大臣百姓等几乎全都出城送行。高昌王抱住法师，不禁洞哭，僧俗臣民也都被感动得哭起来，悲伤的离别之声震动了城外山谷。高昌王命朱飞及百姓等先行还城，自己则与朱大臣等又乘马送行了数十里，这才依依不舍地分手还城。